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一同继续传讲神的话，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15到20节，我们一同起立来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0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如同那属灵的食粮，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来资助我们长大。主，我们就谢谢你早晨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一同敬拜，一同得到那属灵的供养。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今天读的这几段经文看起来非常简单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喜欢读这样的经文，说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啊，这样我就觉得很就可以直接的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哦，这里面提到了五个要啊，如果你把19节的那个当也看成也意思也是要哈，19那个你要当用怎么讲，那么就是六个要啊，三个不要啊，六节圣经六个要三不要，六要三不要，说这很容易记。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一看，让你要让你做什么的时候，那个可操作性是蛮难的。当我们说要，就是你可操作性，就是说你怎么按照这个东西去做，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把它落实到你每天的行动上，叫做可操作性，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说你要怎么怎么就行了。这个可操作性你看着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什么叫什么是要这个谨慎行事，怎么样去做还叫谨慎啊？要被圣灵充满啊？怎么样才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些在实际当中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它不是在罗列一些豆腐账，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好像我们每天上班你要落一个清单一样。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啊，我每天上班我拿一张纸啪啪画个十字架，我就画个十字架四个象限，然后今天哪些是我昨天没有做完的，列着我今天要做的，哪些是今天我计划要做的，哪些可能是临时这个要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留下的时间，剩下的时间呢是我自己的。啊，这样的话一看啊，今天我看做完了啊，今天事情做完了。啊，不像实际上这么简单，我看一个个拆开一个做完了，今天事情做完了。啊，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被完全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或者说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全新的人，他的生命品，他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品质或一个什么样的质量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把它仔细分析的话呢，实际上它只有两句话。啊，只有两句话，两个动词带着是两句话，我把它分开，大家一看就清楚了。那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就是15到17节，实际上是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糊涂人，倒要像智慧人啊。这是这句话的。那接下来呢？两句话是什么呢？是来修饰的，是来解释的。什么叫做智慧人呢？智慧人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后边两句话。所以一个智慧人呢，就要爱惜光阴啊，那因为现今的世道邪恶，智慧人呢不要糊涂，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解释说你要做智慧的人。那 接下来的两句呢是18到20节呢是第二句话，它的主语是什么？说你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接下来两句话呢是表示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会什么有什么一些具体的表现的形式。所以你看到只有两句话，那以前他们说这个李牧师讲到都是三点，三三之点，现在三四是很刻板八股的，我今天就两点，今天我少一点好不好，两点。好，我们先看什么叫做第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智慧人，还是三点，我先讲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智慧。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知识 knowledge 聪明 intelligent understanding 还有一个智慧 wisdom， 那么这三个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一回事还是不一样？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那什么叫做智慧呢？什么叫做这个知识呢？知识表示说是对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事实、一些 fact， 对它的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和掌握一些事实，对某件事情大概我有这方面的了解，我能够明白这些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以前是做公司的，我对整个燃气轮机去盖设备这件事情，我有一些知识。给我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去能够胜任我的工作，也给我带了很多的麻烦，那这是后事情啊。因为这样的知识呢，所以呢就让我能够胜任工作，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知识，就两边的这个都对我有一些这个不放心，所以呢，这是知识啊。那什么是聪明呢？聪明就是除了这些外边的这些表面的这知识以外，我们有一个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知识比如说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读圣经，我们对圣经的有一些叫做圣经的知识，我知道圣经有旧约有新约，旧约有多少卷，新约有多少卷，大概每卷书的内容都是在讲什么，这是我们对关于圣经的知识。那聪明呢？聪明就是说通过可以对外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抽象总结，说产生一种更透彻更深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知识。做工程的我们做工程的有知识差不多够了。做数学的，我们当时很多做数学的教授，你需要聪明。你要有些更抽象的更深入的一些知识。那同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我们除了了解圣经这些基本知识以外呢，我们更要明白说能够把这些表面看起来好像互不相干的这些经文，这些一卷一卷的书，它是怎么排列起来的。那么我们把这些经卷这些书卷的能够首尾连带一起，把它能够融会贯通，从中发现蕴藏在里面的一些属灵的丰富的一些属灵的教导，那这叫做聪明，可以从神的话当中看出这里面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教导，这叫聪明，能够看懂圣经。那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你有这样的知识，又有这样聪明以后，你要好好的正确的使用这些知识和你的聪明，叫做智慧。所以智慧人一定有知识有聪明，但是有知识和很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中文说这个贼是小人，他的聪明胜过君子，他很聪明，贼一样。在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英国的电影叫做贼王，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就是一帮非常聪明不得了这样一群这个犯罪分子，他们去抢劫银行，他们在这个银行保安系统已经整个保险柜的这样一个结构，他们知识非常非常的丰富，他们知道怎么去绕过这套保安的系统，他们怎么知道进去以后打开这个保险柜，他们有这样非常好的知识，而且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怎么去策划整个这个抢银行的这个过程，这是策划的天衣无缝，绝顶的聪明。但是他们把这个知识和这个聪明没有用到一个正确的地方，他们用在犯罪上面，那他们没有智慧，这叫做不叫做，最终呢，他们自己全部葬送在自己的前程，都被抓起来了。所以，聪明、智慧是好东西，怎么是正确的使用， 更重要，这叫做智慧。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智慧，一种是叫做属世的，是叫做属世的智慧，我们叫做世俗的智慧，另外一种呢叫做属灵的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章21节，保罗就这样给哥林多教会的人写信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那保罗这里不是说世人没有知识，也不是说世人不够聪明，而是说他们没有真智慧。智慧既然是对知识和聪明一个正确的使用，所以如果你不正确的使用，那自然就不叫做智慧了。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什么是世人的智慧呢？雅各，我们这里他有一个叫雅各书，在我们新约当中，雅各书3章14到16节呢，对世人的智慧给了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描述。他说世人的智慧是一个充满嫉妒和纷争的这样一种智慧。纷争嫉妒大家都知道是说你比我好我就恨你，我巴不得我比你你不如我好啊，这叫做嫉妒。如果是正面的就说你好，很我很祝贺你好，但是我要努力，我可能会做得更好啊，这叫做正确的这种竞争关系。错的就这个邪恶竞争就是你好我把你打下去啊，让你不如我啊。我那次有一次我去体检的时候，我在站在这个磅秤上量体重，我看到前面一只漫画，我看得非常好笑，一只大肥猫在那儿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你要是不能够让我瘦下来，你能不能让我的同伴都比我更肥一点啊，这就是这我在握手，我站在一个磅秤，我一看我的朋友和大猫，然后这个猫它没有智慧，它是用这种方式跟神祷告。哎，那这里边说是那纷争是什么？纷争这个词意思不是争论的，纷争这意思就是说是完全出于一种自我的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野心，或者是一种通过各种不择手段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利益，那这叫做纷争，是这个词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在世人看来，能够使用聪明，能够使用智慧，让我们每个个人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化，说这个人很有智慧，我们就说这叫做世人的智慧。那圣经并没有说这样是不对的，圣经只是说如果这是你人生唯一的一个目标，那你就错了。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人用自己的知识聪明，在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来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在传道书里边反复，这传道者反复讲了很多次，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神祝福我们在这样的日光之下，靠着我们的劳作，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神所祝福的，神所喜悦的。但是在日光之下，如果这是人生唯一的目标，那就不叫智慧，那叫愚拙了。因为传道书大家读传道书，虚空虚空，这也是虚空，说这个享福就是虚空，他想虚空什么，他说那我去追求智慧，这个传道他说智慧最后原来也是虚空。为什么？如果这个智慧只是在日光之下的，仍然是虚空。所以传道书你看到非常的消极啊，非常 negative 的人生，但是你要一直要耐心读到它的最后，最后才是这本传道书的精华。说是什么？说你趁着年幼，那个败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你要干什么？你当纪念你的神，你当日光之下忙忙碌碌，这些都是虚空，只有在日光之上那位神才是真正的，是这个永恒的。你不要因为忙忙，如果你只是忙碌碌日光之下的东西，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你让这个传道说，这个所罗门他说，你们享福谁能享得过我，你们论智慧谁比我智慧更多，但是在我看这些都是虚空。所罗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有智慧，确实是享了很多的福，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如果没有将来那个天上的那个 那个目人生终极的目的，这些是虚空的。如果你追知这些，这不叫做智慧，这叫做愚拙。因为这些知识，这些所谓的聪明，我们没有把它用来认识神，反而把它当作各种各样的理由，成为抵挡神的，成为不认识神的理由。今天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你看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明白这么多的道理，我怎么没有看到神呢？我怎么不知道神在哪里啊？他们就这些东西作为抵挡神的一个借口。那么抵挡神是在什么？你在抵挡生命，你在与生命隔绝。一个人你就玩把自己的小命给玩完了，你这叫做智慧吗？这绝对不是一种智慧的人。所以当我们用各样的知识和聪明与神的道与神的生命隔绝的时候，那不是智慧，那是在饮鸩止渴。渴了怎么办？渴找东西喝呀。你看我多聪明，我知道这东西离亏的，只要离亏的东西能解渴就行，但是那里是有毒的，它是止渴了，但是你生命没了。所以这不叫做智慧。所以保罗说，这种智慧只能把人引向死亡，那么它不是智慧，它是愚拙。雅各说的更确切的说，这种智慧是出于魔鬼的智慧，它不是出于神的智慧。那另一种智慧是什么？另一种智慧叫做属天的智慧，或是属灵的智慧。那这种智慧呢，就是将神在普遍启示或在特殊，就是圣经里面所一切的知识和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把它正确的运用，能我们在这个科技、人文、医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包括圣经的知识，最终都以荣耀神为目标，最终都以建造我们和我们的永生连在一起。那这样的使用知识和聪明，这是一个智慧的人。箴言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箴言是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书，大家去读的时候，特别是前面啊，前面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讲的是一个长者在劝自己的儿子要追求智慧。你要去追求智慧，你要躲避任何一切的诱惑，一切的邪恶，你要单单的去寻求智慧，智慧会祝福你啊。智慧在这个希伯来里面，它是一种阴性的名词，所以这个作者呢就把智慧仿佛是一位女士啊，把这个一位女士在那里出口传讲神的话，她是从亘古就有，她是与神同在啊，这样是智慧。然后神把它赐给人，让人能够去寻求这样的智慧。那与她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个女人，也是女人，是一个妓女，站在街头的妓女，穿的非常的这个花哨啊，打扮的这样，用口里用这种甜言蜜语来诱惑人，来勾引人。所以箴言是用这样两种 picture， 一种是智慧的，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圣洁的女人，从神而来的，讲智慧的话，讲从来自于神的话，赐给人生命，赐给人祝福。另外是一个妓女，站在街头，就说这个在这个第七章说有一个妓女啊，她在那儿勾引那些无知的少年。第七章讲到说，有一个无知的少年就被一个妓女给勾引走了。那圣经怎么说他呢？说他就好像一只牛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把地给送掉了。所以箴言的目的就告诉我们说，是箴言的教训非常清楚，说一定要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不要找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像很聪明，长得好像两个差不多的样子，就随便找一个好了。说那个是来自于恶者的，那个是把人带入地狱的。好，那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同的智慧，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这个迷惑人的一种陷阱。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说要做智慧的人，怎么要去做智慧的人呢？接下来就说你要珍惜，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想我们这两句我们大家都能够看明白，什么叫爱惜光阴啊？刚才程璐已经翻译的没错，我们要啊很这个宝贝我们这个手里的这点时间是很好的，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啊。现今的世代邪恶，大家也能认同，这个邪恶讲的是那种道德方面、伦理方面的事情，这是人的 几千年以后人类没有 完全没有进步，而且一直在往下坡走，在道德和伦理上面是邪恶。这两个我想大家都能明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样加上一个因为，就把这两句话变成一个逻辑上有个因果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你要爱惜光阴。你说这啥个意思哦，你说是你真傻嘞，怎么就这样就听不明白了呢？说这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既然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爱惜它干什么呀？你还为什么还爱惜这个光阴呢？这是在讲什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这个够困惑你的，我再给你补一刀。那么爱惜光阴，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你要爱惜光阴，这是智慧人当做的决定。这是一句话说的，你要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的话，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你要爱惜这个光阴。讲啥呢？好，我们要看一下什么叫做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英文把它翻译成 make the best use of time， 或者 make the most use of time。 我想这是一个已经表达的非常确切的一个方式了。而中文呢翻译成什么，中文翻译成是你要爱惜啊光阴。这里我们要提到爱惜和光阴这两个字究竟代表什么？当我把它解释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哇，中文翻译的还真不错，有点像神翻译啊！这几个字翻译的还真是蛮好的。那第一，什么叫做爱惜？爱惜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不是你很喜欢它，什么把这捧着怕掉了，喊着怕化了，不是啊，不是那个爱惜，意思说你把它买回来，你要把它赎回来。所以爱惜是赎回的，你叫爱惜光阴啊，这个英文是你把这个把它用最好的方式，用最大的限度上使用时间。而原文的意思是你要把这个时间要把它买赎回了，仿佛这个时间就 lost 掉了，就丢掉了，就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呢？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要从这个黑暗的这个邪恶的这种时光当中把它买赎回来，这就是爱惜的，这真实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一个下边的就是什么是光阴呢？英文都翻译成时间 time， 分成时间，那这个翻译是对的，但是英文找不到其他词了啊，只能用 time 来翻译时间啊。但是在原文当中啊，至少有好几个词在希腊的好有它的表达时间。那么一种叫chronos 这个词大家很熟悉，又叫 chronology 啊，就是关于 chronology 上那是豆腐账一样啊，按照时间发生的次序，过去现在将来，按照一个次序把每一件事情都把罗列起来啊，就流水账，我们把它叫豆腐账一样啊，这叫做 chronicle， 就因为过去是时间，现在时间，将来也是时间，按照时间讲到那个时间的这样一个不断的流动，这是一种时间叫做 chronos。 那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做Kairos 讲的不是这个流动的时间，而是一个瞬间，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特别的指定的一个瞬时。那我们当中，如果你谈恋爱的，你学点希腊，对你有好处的啊。如果你想约一个你对哪一个女孩子，你觉得你对她中意，但又不好表白，你怎么说呢？你说我请你吃饭。请你吃饭的话，我说我们经常请人吃饭。你说什么时候吃饭？说在你方便的时候。如果说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人，那就是 caros， 就是在你那个时间，这段时间你方便，所以这特定的这件时间。你说大家那就吃一次饭就好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吃一次饭。如果你说什么时候吃饭呢 ？chronos， 什么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时间接近就我就永远的请你吃饭。那就是一直跟着请，就这么吃下去了，你知道那啥意思了？我明白啥意思了，我不是请，不是说但你方便这个特定的时间，请你吃一顿饭而已。说我准备就是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是一直不断的请你吃，直到吃到地老天荒，直到你吃不动为止。你要这两个词，所以那么当说爱惜光阴的时候呢，用的是哪个词呢 ？Caros。 你要爱惜这每一时每一刻神摆在你面前的这个时间。那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经常用的，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用的是什么？ My kairos， 我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个特定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说哦，原来爱惜光阴的光阴，中文翻译的叫神翻译。什么叫光阴呢？中国这个中文的对这个表达能力跟古希腊的文明是比较接近的，英美文化比较肤浅。对不起，我是学理工的，我的英文只能让我觉得这个英美的文化比较肤浅，它的词汇太贫乏了。所以光阴是什么？中国人需要它光阴似箭。怎么又说时间似箭？时间你过去先后还有呢，对不对？光阴就是这个一瞬间，一旦过去它就永远不会回来，它永远不会回头的。这段时间是属于你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